格兰芬多和斯维特林的魁地奇比赛就要临近了。由于追求手凯蒂还住在圣芒格魔法伤病医院，哈利缺少了一名追求手。他觉得他再也不能是身后告一场一群人怨的选拔赛了。一天变形课后，他堵住了迪然托马斯，他心里有一种跟魁地奇无关的沉甸甸的感觉。班上大多数同学都走了，只有几只叽叽喳喳的小黄鸟还在教室里飞来飞去，他们都是霍敏的作品，其他同学连一根羽毛都没有变出来。蒂安，你对追求手还有兴趣吗？蒂安兴奋地说，
什么有啊，当然有啊。
哈利看见蒂安身后的西蒙重重地把课本塞进了书包，脸色很是难看。哈利之所以不愿意让蒂安参加比赛，就是因为他知道西蒙肯定会不高兴。然而他必须把球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蒂安在选拔赛上飞得比西蒙快。哈利说，
那好吧，你可以加入了。今天晚上训练7点钟。
蒂安说，好，太棒了，哈利，哎呀，我要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基尼。
蒂安飞快地跑了，教室里只剩下了哈利和西姆两个人。这真是令人尴尬的一刻。霍敏的一只金丝雀正好从他们头顶上飞过，把一滴鸟粪拉在了西莫的头上，气氛变得更加尴尬了。哈利选迪恩接替凯蒂，对此感到不满的并不止西莫一个人。公共休息室里，对于哈利挑选两名同班同学入队的事议论纷纷。哈利上学期以来已经忍受过比这更糟糕的多的议论，所以倒并不特别的往心里去，但是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必须保证在即将到来的对斯莱特林的比赛中取胜。如果格兰芬多赢了，哈利知道整个学院的人都会忘记他们曾经批评过他，并且会声称他们早就知道这是一支了不起的球队。可一旦输了，哈利苦笑着想着，比这更难听的议论他都忍受过来了，哼，管他呢。那天晚上哈利一看到迪恩飞起来，就觉得没有理由后悔自己的选择。迪恩跟金妮、德米尔扎配合得十分默契，击球手帕克斯和古特的表现也越来越好，唯一有麻烦的就是罗恩。哈利一向知道罗恩的状态不稳定，他怯场，缺乏自信。不幸的是，本赛季即将到来的第一场比赛似乎把他过去的这些心理问题全都诱发出来了。他一连丢掉了6个球，其中大多数都是金妮打来的，然后他的技术变得越来越没有章法，竟然一拳打中了迎面飞来的德米尔扎的嘴巴。罗恩冲着他的背影喊，
哎呀，怪我不小心，对不起德米尔扎，哎呀，太对不起了。
德米尔扎歪歪斜斜地飞向了地面，鲜血滴得到处都是。金妮气愤地说，
哎，太紧张了。
他落在德米尔扎身边检查他肿得老高的嘴唇，
哎呀，罗恩，你这个草包， 你看看他现在的样子。
哈利落在了两个姑娘的身边。哦，来，我可以修补好。哈利用魔杖指着德米尔扎的嘴念了一声愈合如初。他接着说，还有吉尼，你不许管罗恩叫草包，这个球队的队长不是你。
你似乎太忙了，没工夫管他叫草包。我认为应该有人。
哈利强忍着没笑出来。
全体队员升到空中，我们再来。
总的来说，这是他们这学期以来最糟糕的一次训练了。眼看比赛就要临近了，哈利认为实话实说并不是最佳的策略。于是他说，哎，干得不错，诸位，我认为我们准能把斯莱特林打扁的。他给大家鼓着劲儿。因此追球手和找球手们离开更衣室的时候，情绪似乎都还不错。门在金妮的身后关上后，罗恩用空洞的声音说，我表现了像一大堆臭大粪。哈利毫不含糊地说，不是，你是我选拔出来的最棒的守门员。罗恩，你唯一的问题啊，就是心里紧张。在他们返回到城堡的路上，哈利不断地说着一些鼓励的话。最后当他们走到三楼的时候，罗恩的情绪总算是好了一点。哈利推开了那幅挂毯，想走他们平常走的那条近路去格兰芬多塔楼，却发现迪恩和金妮在他们眼前搂抱在了一起，如漆似胶的热烈的亲吻着。似乎有个全身长鳞的大家伙在哈利的心头突然活了起来，并用爪子挠着他的五脏六腑。热血一下子冲上了哈利的脑袋，所有的理性都被压制住了，而且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强烈的冲动。他只想用恶咒把迪恩变成一堆果子冻。哈利与这突如其来的疯狂的念头搏斗着，听见洛恩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喂！迪恩和金妮一下子分开了，扭头张望着他们俩。金妮说，
怎么了洛恩？
哼，怎么了？我不愿意看见我的亲妹妹在大庭广众之下跟别人搂搂抱抱的。
金妮说，这个走廊本来就没有人，是你自己闯进来的。
迪恩显得很尴尬，他躲躲闪闪的朝哈利笑了一下。哈利没有理他，因为他内心里那个刚刚诞生的怪兽正在大吼着要把迪恩立刻从球队里开除出去。迪恩说，走吧吉尼，我们回公共休息室去吧。
吉尼说，你走你的，我要跟我亲爱的哥哥说几句话。
迪恩走了，他似乎巴不得赶紧离开这个地方。金妮甩去了脸上长长的红头发，怒冲冲的等着罗恩。
好，让我们一下子把话都说清楚。罗恩，我跟谁好，我跟他们做什么，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罗恩同样怒气冲冲的说，
是，没错。你以为我愿意别人说我的妹妹是
什么啊？是什么？
金妮喊着拔出了魔杖，
你说是什么？你说清楚。
哈利下意识地说，哎，他只是随便说说，金妮。而哈利的内心的那头怪兽正在吼叫着赞同洛恩的话。金妮突然朝哈利发起火来，
哼，他就是这么想的，就因为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跟别人搂搂抱抱过，就因为他从小到大只被我们的穆里尔姨妈吻过。
洛恩的脸从红变成了酱紫，他喊着，你
闭嘴。
不，我就不闭嘴，我就闭嘴。我看见过你跟年谈在一起，
哼，你每次看见他都眼巴巴的盼着他能吻你的脸，哼，你真可怜。如果你自己也跟别人来点搂搂抱抱的，就不会这么在乎别人在做什么了。
这时候罗恩也抽出了魔杖，哈利赶紧挡在了他们中间。罗恩说，
你知不知道你在胡说些什么啊？
哈利伸着胳膊挡在基尼的前面，罗恩想绕过哈利，结结实实的给基尼一下子。
你就因为我没有在大庭广众之我。
基尼发出了刺耳的嘲笑，使劲的想把哈利推开。
你在亲吻小猪吗？啊，还是在枕头底下藏了一张穆里尔姨妈的照片？你，基尼，你。
哈利的左胳膊底下射出了一道橘黄色的光，差几寸就击中了基尼了。哈利把罗恩顶到了墙上，
你别干傻事儿，罗恩。
基尼呢还在嚷嚷，声音里已经带着哭腔了。
哈利跟秋亲热过，霍敏跟克鲁姆亲热过，只有你，罗恩。你想把这看成一件令人恶心的事，那是因为你的经验还不如一个十二岁的毛孩子。
说完，金妮就气冲冲的走了。哈利赶紧放开了罗恩，罗恩脸上的表情像是要杀人。他们两个站在那儿，呼哧呼哧的喘着粗气。后来菲尔奇的猫罗里斯夫人出现在墙角，这才打破了这紧张的气氛。哈利说，
走吧。
他们已经听见菲尔奇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了。他们匆匆的上了楼，顺着八楼的一道走廊往前走去。罗恩朝一个小女生喊着，
喂，滚开。
那女生吓了一大跳，手里的一瓶蟾蜍卵掉在了地上。哈利几乎没有听到玻璃摔碎的声音，他只觉得脑子晕乎乎的，找不到方向。被闪电击中的感觉肯定就是这样吧。这只是因为她是罗恩的妹妹。哈利这样对自己说着。因为她是罗恩的妹妹，所以你哈利才不愿意看见她跟迪安接吻。可是他脑海里自动浮现出一幅画面，在那条空无一人的走廊里，是他自己在亲吻基尼。他心里的那头怪兽快乐的直哼哼，但紧接着他看见罗恩扯开了挂毯帘子，拔出魔杖对准了哈利，嘴里吼着一些话，什么背信弃义，什么还说是我的朋友呢。这时他们已经快要走到胖夫人肖像跟前了。罗恩突然问，
你说霍敏真的跟克鲁姆亲热过吗？啊，
哈利心虚的吃了一惊，赶紧把他的思绪从那条走廊上扯了回来。走廊里没有突然闯入的罗恩，只有他和金妮单独在一起。哈利慌乱的说，
什么？
如果照实回答，应该说是的。 但哈利不愿意这样说。不过，论似乎从哈利的脸上得出了最坏的结论。他阴沉着脸，对胖夫人说：“
回向麦片。”
两个人爬过了肖像洞口，进入了公共休息室。他们谁也没有再提金妮或霍敏。事实上，那天晚上，他们几乎没怎么说话，各自想着心事，默默的上床睡觉了。哈利很长时间都没有入睡，他盯着四柱床的帐顶，努力想使自己相信，他对金妮的感情完全是哥哥一样的。整个夏天，他们不是像兄妹一样生活在一起吗？一起打规矩棋，一起奚落罗恩，一起嘲笑比尔和粘痰吗？他认识金妮已经好几年了，他自然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金妮，他自然想要照看他，想要把迪恩撕成碎片，因为他竟然敢吻金妮。不，他必须控制这种特殊的兄长之情。这时候，罗恩发出了呼噜呼噜的响亮的鼾声。哈利坚决地对自己说：“她是罗恩的妹妹，罗恩的妹妹。”我不能对他有非分之想，无论如何不能拿他和洛恩的友谊去冒险。他把枕头拍打成一个更加舒服的形状，等着睡意来临。他用全部的力量控制着自己，不让思绪游移到金妮那儿去。第二天早晨，哈利醒来的时候，觉得脑子有点昏沉，晕晕乎乎的，因为他夜里做了一连串的噩梦，都是洛恩拿着一根击球手的球棒在追他。可是到了中午，他倒情愿让梦里的那个洛恩来取代这个真正的洛恩。洛恩不仅对金妮和迪安阴沉着脸，而且对霍敏也铁着脸，连嘲带讽，弄得霍敏又委屈又迷惑不解。更糟糕的是，罗恩似乎一夜之间变得像炸尾螺一样敏感易怒，一碰就炸。哈利花了一整天时间在罗恩和霍敏之间调停，都没有奏效。最后，霍敏非常愤怒的回去睡觉了，罗恩气势汹汹的痛骂了几个盯着他们看的一年级学生一顿，把他们吓得够呛，然后他自己昂首阔步的回男生宿舍去了。在随后的几天里，罗恩这种火爆脾气并没有缓解，这使哈利感到很沮丧。更糟糕的是，随之而来的是洛恩的守门技术一落千丈，这使他的脾气变得更加暴躁。在星期六比赛前的最后一次魁地奇训练中，追球手打来的球他一个也没有救起，反而朝每个人大吼大叫，还把詹米尔的给气哭了。波克斯说：“你闭嘴，你别惹他。”他虽然手里拿着一根沉甸甸的球棒，但个头只有洛恩的三分之二。哈利喊着：“够了！”他看见金妮气冲冲的瞪着洛恩那边，想起金妮在施蝙蝠精魔咒方面是公认的一把好手，便急忙飞过去，赶在事态失控之前及时调停。嘿，波克斯，快去把游走球收拾起来。德米尔家，打起精神来，
你今天表现真不错。等到其他队员都走远听不见了的时候，哈利说，罗恩，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但如果你继续这样对待别人，我就把你从队里踢出去，你信吗？
他本以为罗恩会扑上来揍他，没想到接下来情况更加糟糕。骑在扫帚上的罗恩似乎完全泄了气，彻底丧失了斗志。他说，
我退出，我糟透了。
罗恩，你没有糟透，你不许退出。
哈利揪着罗恩长袍的衣襟发着狠劲儿说，
你状态好的时候什么球都能救起来，你只是精神问题。
你说我有精神问题？
对，可能我就是这个意思。
他们互相怒目而视，然后罗恩疲惫地摇了摇头。
啊，你来不及再找一个守门员了，所以我明天还是参加比赛，但如果我们输了，我们肯定会输的，我就自动离开球队。
不管哈利再说什么都无济于事。吃饭的时候，他一直在给罗恩打气儿，可是罗恩只顾对着霍敏横眉瞪眼，根本没有注意听。那天晚上在公共休息室里，哈利继续鼓励罗恩，一再强调说，如果罗恩离开的话，整个球队就完蛋了。可是其他队员就聚在旁边的墙角窃窃私语，显然是在议论罗恩，还不时的朝罗恩投来不满的目光。这使哈利的劝解效果大打折扣。最后，哈利想再发一次脾气，希望用激将法让罗恩进入那种不服输的频频救球的状态。可是看样子，这种策略和给他打气一样，没有多少作用。罗恩上床睡觉的时候，还是那样情绪低落，灰心绝望。哈利在黑暗中躺了很长时间，他不想输掉即将到来的这场比赛。这不仅是他担任队长以来的第一场比赛，而且他虽然还没能证明自己对德拉克马尔夫的怀疑，但一心想在魁地奇赛场上打败他。可是如果洛恩的表现还跟最近这几次训练一样，那他们获胜的希望就太渺茫了。但愿能想出一个办法，让罗恩振作起来，让他以最佳的状态参加比赛。想个办法，让罗恩那一天事事顺利。突然，哈利脑子灵光一现，有了答案。